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啊，圣诗本114首。圣诗本114首。主城里宝座。We don't sing the hymn 114. 我们一起起立啊！我们请用清唱的方式来唱啊。在昔日我主为罪人降生，披荣面立天上宝座，在大卫之城里困苦马槽，在后空处作为主居所，求来到我心中，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好，这歌很短啊，不难唱啊，除了有一个声升一个调的那一个地方以外啊。我们再来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这一次稍微唱快一点啊，然后我们把五节都唱完。来，在昔日我主为罪人降生，披荣面立天上宝座，在大卫之城以穷苦马槽，有空处作为主居所，来推到我心中，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天君皆称颂，天乐享远空，宣扬主无量大尊荣。主尽肯舍己，降生贫苦地，为世人受痛苦贫穷，求来到我心中，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狐狸山有洞，飞鸟皆有窘，是能安然居住，为我主耶稣肩负此辛苦，在世间无走之处，求来到我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救主来世间，此真理深言，亦能生命脱罪圈，人却无小主，荆棘冠持住，持救主在加列上，求来到我心中，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但主再来临，天人听为迎接的圣君欢喜， 主向我施恩，对我发慈身，在我旁有空处为你，我心生快乐，主耶稣，因主来也肯呵护我。请坐。今天我们的信息是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我们的主啊，他道成肉身，他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啊！我教大家啊，如果你还不晓得的话，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呢是从右边读到左边啊，第一个字是。im 啊，这个像一个 y 的字，然后另外一个像什么 m 啊，你就下面一点就叫 im 啊。那英文的 Emmanuel 是翻译，英文是in 是对的啊 ，im 啊是什么意思呢？啊，意思就是啊，英文叫 with 啊，中文很难翻啊。与我们啊、与啊啊同在的意思了啊，同在的意思。第二个字呢，你把那个 m 啊下面开始啊，因为我没有办法 highlight， 只有下面的啊，那是 menu 啊，是我们啊。两个 im immanu 啊，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with us 啊。最后一个字就是 l 是神。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特别在2000多年前，你自己将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好让我们能够认识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主。你给我们开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进到父的怀中。我们像诗歌一样，你要赐福给我们，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需要回转归向你。以马内利的神，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Touch 啊，英文这个 touch 就是触摸啊。触摸，你晓不晓得 touch 啊？触摸是很重要的事。你稍微在网络上一找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这个触摸是人不可少的。你看到我们当中好几个 baby 是不是？啊，你随便乱抱就哭了啊！今天早上有一个 baby 哭，不晓得是不是被人家抱了啊？但是呢，如果你不去碰它，你不去摸它的话，它能不能够生活啊？生存？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里头啊，如果婴孩没有人去碰它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生长的，它会这个，甚至它的体重会往下掉。最后甚至会死。婴孩跟小孩都一样啊，都需要触摸。小孩子啊，如果你不摸的不多的话啊，他的这个 growth hormone 啊就变少了啊，难怪我们中国人都那么矮啊。来了美国，我们整天都抱着小孩，难怪我们小孩子中国人到了美国都一个一个长得很高啊。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啊。啊，大人也是一样啊。大人如果没有缺少触摸的话，心脏跟血液都会有出问题。以马内利啊。我们不单是我们肢体上需要 触摸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更需要有这位神。你来教会来久的话，你就晓得那些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生活当中有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你发现是不一样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的生命里，神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早晨呢，要跟大家从四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四个角度呢？因为我们有四本福音书，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从这四卷书四个角度来看我们以马内利的神。我没有打经文在上面，请大家翻圣经啊，请大家翻圣经。马太福音第一个角度，我们从马太福音来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二节。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一个家谱啊，我挑了一些的经文让大家一起来念，第一章第二节，一起来念。啊，这是这个家谱啊，你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你看到有一个家谱。这个家谱一开始是一个家庭啊，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家谱。家谱重不重要啊？他谈到我们这个人的一个历史啊，谈到我们家族的一个历史，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啊，家啊，我们祖宗八代，我们都可能都可以知道的啊。那美国西方的人呢，以前很不在乎这个家谱，后来呢，最近呢就开始流行啊，因为他们要寻根啊，要去找家谱啊。这里有一个家啊，你看他马太福音一开始是有一个家跟他的家谱，谈到我们人啊，每个人的这个人生呢啊，都是从家开始的。然后我们再继续看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生有大卫啊，大卫王认识吗？啊，耶稣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啊。你发现这个不但是一个家谱，还是什么？一个君王的家谱啊，一个国家啊，不但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家，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啊，整个国家的一个故事。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可以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家跟国家啊，在家跟国家，我们的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以马内利的神，他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国家里头啊。我们讲到信仰，常常我们都想到信仰是个人的一个信仰，我的神啊，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啊，圣经里面不单只是一个我的神，还是我家族的神啊，我国家的神啊。所以神他不单只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与我们同在，他也在我们家中，也在我们的国家里面。你的家怎么样啊？你的家怎么样？在这里很多人啊，听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故事，有些人对自己的家很满意，认为他自己的父母是最标准的这个夫妻啊，感谢神了啊。那有些人呢，谈到父母的话，父母的关系的话，就开不了口，因为家里面的确是很难去谈他啊。所以每个人的家都不一样啊。在这里你发现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家谱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刚刚我们只读了两节，这两节里面有没有看到家的问题？有没有？第一章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大卫的妻子啊生所罗门，是不是？不是，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你发现家很乱，这不但是家的，还是整个国家也很乱啊！你对你的国家满不满意？台湾要选举了，美国明年也要选举了，中国选跟不选你都不满意，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神却是以马内利的神。当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看到的时候，他是从一个家的一个角度，从国家的角度看到我们人的败坏，人的问题。我们最需要的是这一位以马内利的主。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翻到第一章21到23，我们来念。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同在。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他在这边记载从一个家谱到一个国家啊，到最后这个国家被灭完了啊，这个是在第后面的第一，我刚刚没有列出来哈，大概是在11节那里啊，第一章的11节那里讲到说，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亡国了啊，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在罪恶里。我们在家里面最容易看到人的罪，是不是？我们在国家政治里面也最容易看到人的罪。而在这当中，马太福音从这个家谱，从国家的历史追溯到最终，在第一章的21节，他告诉我们说，神要为我们借着玛利亚生一个儿子，他名字要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的名要叫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家，我们的历史里头，整个人的历史里头，需要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一开始他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人的历史，不单只是中国的历史，台湾的历史，马来西亚的历史，美国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需要有一个以马内利的主，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看马太福音是怎么结束的啊？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16到20节，16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所就许请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里也有一个挂弧啊，常常查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困惑 我们读经的时候，什么时候读卦符里面的字，什么时候不读卦符里面的字啊？这里的卦符说或坐啊，或坐的你就可以越过去啊，你可以看，但是不需要读啊啊。但前面的时候没有说或坐的时候，就把它读出来啊，不要越过去啊。这是其中一个啊。所以他在这里说，耶稣来到门徒面前，在山上的时候，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与我们同在的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是一位掌管天上、天下、地上的，或者天上、地下啊，都可以啊，所有权柄的主。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的主呢，就是陪我们哭的主，但是什么都做不了。他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他进到我们家庭当中，他来到我们国家里面，他成为我们的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的主，他就来陪我们。这是我们常常想的，这是我们常常唱的。我们比较少唱的是什么？这一位的主是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属于他。他进到我们当中，进到我们家庭里面，进到我们的国家里面，成为以马内利的主。他不是只是在那边很委屈的陪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委屈跟不公啊。他乃是掌管一切的主。今天美国要发生什么事？这个世界会不会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要认识到有一位主，他掌管一切，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他是以马内利的主。以马内利的主不是只是我在受痛苦的时候他与我同在，以马内利的主乃是他蛮有权柄，在我们无能的时候他大有能力的与我们同在。很多人会问说，如果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整个世界的局势还是这样啊？这是一种想法，这是我们的想法。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主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与我们同在，然后他差我们来到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为他的使命啊，为他的福音来去传扬的时候，请问使徒会不会碰到困难？有。使徒会不会受到迫害？有。这些都不否定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主。耶稣告诉这些使徒们说，你们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你们要面对迫害，但是不要怕，我与你同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也说，以马内利，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的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不会遭遇，什么坏事都不会遭遇，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情，神与我们同在，神解决不解决没有问题，我们只要相信神是美善的，他最终必要为我们伸冤。所以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与我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他与门徒同在到世界的末了。因为在世界的末了，我们要来到主面前享受他的荣耀。好，这节经文好好的思考一下啊，神与我同在不需要到世界的末了，因为到世界的末了之前我就已经不在了。为什么需要到世界的末了？他与我同在到世界的末了是因为什么？因为到了世界的末了，我还在神面前。我虽然生命过去了，我面对死亡了，但是在世界的末了那一刻， 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享受他的荣耀，他同在的喜乐。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一时的，而暂时的，我们乃是永恒的一个生命，在主里面有以马内利的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这世界会过去，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局势会过去，但是我们与主的同在是永永远远的。这是马太福音的角度，从历史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整个人的历史，我们家庭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啊，历史也包括过去跟将来，现在整个的过程里头，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主，并且当我们愿意来跟从他的时候，他要与我们同在到整个世界的末了。第二个焦点啊，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你就翻下一页，或者就同一页啊，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到4节。3到4节，我们一起来念。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在这里我们发现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旷野的一个光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着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里头给人施洗，在旷野里头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我们看到一个旷野，旷野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没有生气的地方啊，不是那种生气发脾气啊，是没有生命力的地方啊，没有生气的地方啊。你发现那里很难生存的啊，也许有啊，但是都是一个很干燥、没有生命力的地方。那马可福音最后一章讲到什么呢？马可福音最后一章在第16章1到8节。1到8节。你看英文圣经的话，马可福音就只有16章1到8节，到了8节就停了，后面的是补充的，但是实际的到了8节就停了。这个以后可以再讲啊。我们明年的时候查到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1到20节通通都讲啊。然后今天就不多说啊。你发现了1到8节，9到20节是备注的啊，经文啊，到1到8节正式的这个结尾啊，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尾？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来。过了安息，请上买了香烛就去去。16章1到8节啊，我不仔细讲，明年还会再谈这个经文。你发现到说，他一开始就讲到7日的头一日，有一群的妇女来到这个坟墓前，然后忽然间到了半路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他说谁要把我这个石头从坟墓里滚开呢？他们要去坟墓里去见谁呢？见耶稣啊，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埋葬就埋在这个山洞里面。他们要去见耶稣，带了一些香膏来摸，要来涂抹耶稣的这个尸体啊。然后他们想到说，他们预备了一大早来的时候，忽然间想到说，谁替我们打开那个大石头呢？啊，以前的这个这个坟墓在山洞里面的坟墓都是有钱人的坟墓啊。那他的整个大石头呢，是滚到这个山洞的前面，然后下面有一个深坑，整个石头就滚下去啊，一滚下去就很难再把它抬起来了，因为它在坑里头。除非什么？除非有好几个壮士把它滚开。所以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是到了那里却发现石头已经滚开了。我们非常害怕。最后有一个人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惊恐，你们要找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然后他们就从坟墓那里逃出来，又战惊又稀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马可福音就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个字做结束的。前面是旷野，后面是死亡的恐惧。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生命来到一个终点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往前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这个人生。有一天我们要老啊，老了进养老院或者是自己的房间啊，等到这个生病的时候，我们整个人不行的时候，要送到这个护士那里照顾，或者请护士到家里面啊，这时候都我们都不想想的事情。最后我们要面对死亡，面对死亡的恐惧，面对人生，最终要面对死亡。每一个人啊，你也许年轻或者力壮啊，在疫情的时候你都想过死亡的问题，是不是？要不然你就不会躲在房间里面不出去了。想到说疫情的问题啊，死亡的问题，面对死亡的问题，有人恐惧了，有人会失落，有人会装得很潇洒，一死百了。我刚来这个 Ann Arbor 的时候，没有几个月，在这个那个 Huron High School 那里，就有一个学生过马路被车撞死了，还记得吗？七年前、八年前，被车撞死，然后大家就谈说，那个过马路的地方没灯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原来这个学生呢，他一早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走路，最后结束之后走路走到学校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就被车撞了。我也去他的这个葬礼，去了葬礼，其中一个老师主持葬礼，我不讲是谁了啊，你们都大部分人在修容High School 的人都知道他啊。他主持的一个葬礼是怎么样的呢？他就开始讲这个小孩子的人生，一边讲呢，他就在白板上面一边画，然后最后这个白板画的这个花花绿绿的啊，就说这个他的人生满了风采啊。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呢？最后呢，他就拿这个擦，把整个白板擦掉。白板擦掉啊，就表示说一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啊。他是很潇洒的那个方式啊，但是在我看来是很 悲惨的方式。原来我如果是没有一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话，没有一位真神的话，我们带多姿彩最后就是白绑一个，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在马可福音里面，当我们看见这个旷野发看到这个死亡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想着说这个坟墓的这个石头是怎么要怎么打开啊、人死人怎么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些妇女发现原来石头早已经我们滚开了。我们跟随主的人，有这位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主的人，我们面对死亡，我们知道死亡的这个坟墓的石头，我们的主以马内利的主已经为我们滚开了。所以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因为离别的关系我们会伤痛，但我们从来不会因为死亡的关系我们觉得绝望，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滚开那坟墓的石头。以马内利的主，他成为我们生命里头面对死亡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同战胜死亡的主。他不但是与我们一同战胜，他为我们战胜，也因为他为我们战胜，我们才能够得胜。第三个角度，我们来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五到第八节。第五到第八节，来，当犹大亚比亚巴尼就名叫伊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没有可指摘，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利沙伯不生那个人。好，停在这里啊。那么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批的啊，有一对夫妻啊，然后的先生呢是祭司啊，祭司在圣殿里面服侍。你给你一个感觉，这两个人年纪都很老了，都没小孩啊。虽然有一个信仰，但是生活里头还是满了羞辱啊。以前的人没小孩就是羞辱，今天没有小孩的人叫快活啊，高兴啊，什么时候要去游玩就是游玩啊，那你不能用今天的 mindset 来看啊。但是有小孩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你会发现到说这个信仰似乎跟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这个信仰里头似乎没有一个喜乐，如果只是一个信仰，没有以马内利的神的话，不是一个真神的话，我们就只是一个精神的寄托，我们就寄托在一个荒谬的东西里头，是很苦的，是不是？有没有人这个单身一个人回家的时候，装着有一个太太，有一个小孩。哦，我大家，太太、孩子，我回家了。你会觉得这样子的人通常神经有问题啊？这样子做也不会让你有满足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寄托是没有什么用的，不持久的，很快就陷入更深的低谷了。若没有一位真神，若没有一个真实的神愿意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能够寻找到他的话，信仰是人心里面的一个追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灵头需要一位神，也不是只是随便找一个神，要一位真神。这位真神，圣经告诉我们是以马内利的主， 他为我们诞生，为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让悔改认罪悔改的人能够回到父的怀中与神同在。其实不是我们在寻找神，而是神在寻找人。你翻下去啊，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耶稣在那里说什么？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不单是以马内利的神，他还跑来找我们。我们也许人渴望一个神，希望一个精神的寄托啊。但是神若不来寻找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找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找的，我们只能凭想象，但是都不真实的。唯有当我们的主来，他也的确来了，他道成了肉身，成为以马内利的神，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来到路加福音最后一章，是24章的50节，从50节到53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藏在殿里称颂神。有没有注意到路加福音从圣殿开始，最后结束的时候还特别提这些门徒们又回到圣殿去，回到圣殿去做什么？欢喜的称颂神。因为有一个以马内利的主，他来寻找我们，一个真实的主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人信仰的追寻就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结果。从一个圣殿里服侍的一个老先生啊，里头生活里头许多的缺乏，到最后当发现有这么一位以马内利的主的时候，门徒又再一次回到殿里头的时候，是满心歌颂神的。这个信仰的追寻才有意义，这个信仰的追寻才有一个结果。若没有以马内利的主，我们来找神也没用。宇宙那么大，你去哪里找？假设啊，我先不谈有没有外星人，假设有外星人呢，你怎么找他呢？除非他科技先进，他先来找你，是不是？神不是外星人的啊，神是个灵啊。我们的心灵里头怎么去寻找神的？感谢神，他是以马内利的主，他来，他要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第四个角度，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到5节，我们来念1到5节。太初有道，道与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反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约翰福音一开始让我们看到一个浩瀚的一个宇宙，为神所造啊，神造了这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而生命在神那里，我们整个世界里啊，里头的生命都的源头都在神那里，就好像这个灯啊的这个源头啊，是这个插头啊，你必须要插上了才有这个灯啊电啊，让你能够发光。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里头就变黑暗了，就没有生命的光。所以你读这里啊，你如果大家都是读理科的，你想生命想成是电源啊，有电源才会发光啊，所以它是生命的光，它是电源来的光啊，没有这个电源的话，人生在黑暗里， 人生在黑暗里。但是它不但只是一个我们的生命，它还是一个什么？丰盛的生命。我们来看第一章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一起来念。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充充有恩典有真理。你发现到在约翰福音里面，在描写这个神的时候，这一个道成了肉身的神的时候，他不单只是有真理有恩典，他还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充充满满丰盛的一个生命。我们不是只是在找一个生命而已，我们要找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唯有一个以马内利的主才能够把那个丰盛吃下。我们继续看16节，跳下去16节，一章16节，来，从他丰富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是丰满的恩典，不但是丰满的恩典，他还说这个丰满的恩典是恩上加恩，是一个丰盛的一个人生。当我们没有这个神的时候，我们人生成为一个空洞，成为一个黑暗。当我们有了这一位以马内利的主，他不是只是填满，他是丰盛，超越我们心里头的空洞。我们心里面的空洞，这个你常常会听到啊。你买了一部新车，那个新车可以填满你心里的空洞，让你高兴一阵子，之后就没了。你要再买新的东西，这就为什么有些人呢喜欢买东西，因为每次买东西就好像丢了一个东西在这个空洞里头，至少有一个声音啊扫过啊，让你有点的满足，但是之后又空了。所以要再去买，每一次都要买新的，因为只有买新的那个过程让你感觉到有一些东西在那里，但是之后都是空洞的。我们的心里面的空洞不但有这位以马内利的主能够填满，而且是丰富，从他丰盛的恩典里头是恩上加恩。我们跳到第四章十四节，四章十四节，我挑了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啊。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你发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他要做的事情都不是只是做而已，他要做到丰满啊。他要赐的水是怎么样，让我们永远都不渴。他所赐的水在我们里头要成为泉源，一直流到什么？永生。很多的水都会流干的，家里的自来水也会流干的，等到你哪一天没钱付的时候就干了，都会干的。只有我们主吃的水只流到永生 infinite，这个生命要到永远。六章三十五节，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在那里有一群的人，他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个五千多人，然后大家都跟着他来。他说，你们不要跟着我来去找这个地上的食物，你要找的是天上来的食物，而我就是那天上来的生命的粮，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一个的丰盛不是一时的，那个的丰盛不是只是一个声音扫过去而已，那个的丰盛是填满了我们心中那个无底坑。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七章下一章啊，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 从他珠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啊，他信主的人不单他所赐的水在我们腹中让我们永远不渴，要让我们能够流出这个水直到永生。他在这里说什么？流出活水的江河。什么叫江河？我们这里的 Huron River 是不是叫江河啊？不是，你要下到这个凯源以前在的 Mississippi， 你看 Mississippi 大河啊，那个叫江河啊。有一些的河你看不到对岸的啊。像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带着朋友来的时候，他们来看 Michigan 大湖，一看这叫湖啊，而看起来像个海一样啊。这是我们的主，他要赐我们的生命的泉源如活水的江河。你说我的信仰并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个活水江河的感觉，那很可能我们活在最终没有转向神。那在主里头，他所赐给我们那个满足如活水的江河，第十章第十节，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啊，好，不是最熟悉，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无非想耶稣在这里说我来了，以马内利的主来了，就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你任何在耶稣以外的当着牧人的，你用你的人生用把这个世界当成是主导你的这个人生的方向，或者你的老板主导你的方向，或者世界的这个名利主导你的方向呢，最后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来叫你得更丰盛的生命，他们乃是来偷窃你的生命的。许多人忙到家庭都失去了，这些世界上的这种的名利是来偷窃你家庭关系的。有许多人忙到儿女都不认识了，他来是要来偷窃毁坏。只有我们的主他来，以马内利的神，他来寻找我们，他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他里面所得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才说，那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失生命，因为你救了生命，你是给谁呢？给那个小偷盗贼。为那赐我们生命的主丧失生命的，要得到那更丰盛的生命。21章25节，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记住，约翰福音讲了很多神的丰富，一个无限的神如何能来到我们当中做一些无限大的事情，来给我们一个无限丰盛的生命。然后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还忍不住说，就算是耶稣做的事情要一一写出来的话，没有一本书，世界上所有的书也都写不完，因为他写作的，他要成就的是无比的，无比的神。我们以马内利的神是无比的神，是我们生命无比生命的神，我们心里面的无底坑啊，不是让我们轻易就满足的。世界告诉你说，你不满足的人生是不快乐的，那请你降低标准。我告诉你，不要降低标准，你的无底坑本来就是给无限的神来充满的，来寻找这位神。你可以寻得到他，因为他来找你啊！他不来找你，你去找不到的。他是以马内利的主， 它是我们历史、家庭、国家那一位以马内利的主，它是我们面对死亡绝望的当中那一位以马内利的主，它是我们在心里头愿意寻求，在信仰当中愿意追求的时候，我们可以追求得到的那一位以马内利的主，因为他来寻找我们，他更是我们生命中那一个丰盛的生命，来填满我们心里头那无底坑，那个无限的以马内利的主。愿我们来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他，在他里面有丰盛的恩典，恩上加恩，在他里面有丰富的真理，一点都不妥协。我们每次讲到真理，就讲到说真理很枯燥或者很约束人，它是神的真理，而不一样。神的真理是丰满的真理，同时又是丰满的恩典，然后又是丰丰满满的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圣诞节里头，我们能够来转向他，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他。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家庭，我们面对死亡的挑战的当中，我们心里头的空洞里头，有一位以马内利的主能够来拯救我们，以致我们当我们愿意来寻求你的时候，我们必寻见，我们愿意叩门的时候，你就开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来寻找我们，你也乐意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脱离那罪的生活，能够转向你。罪在我们生命里头不过是要偷窃、迫害、杀害，唯有你使我们得丰盛的生命，直到永生。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